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545回，
三峰聚会啊，
金旋风、铜旋风还有季风。要说季风小伙子，那绝对是员猛将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老大金旋风忍不住了，想要过来帮助自己的三弟，帮助三弟于事无补啊。自个儿明白，怎么帮着这弟弟也完了，全军覆没，这个命运肯定是了。自个儿后悔啊，这一趟不应该来。那也就是说，这鬼机灵、鬼机贼子靳太保，也叫靳大宝、靳太保，凡多一点少一点都行，这老东西长了两行伶牙俐齿，三寸的环转不烂之舌，是真能说。他说让我们来是万无一失，基本上用不着杀人。打一个残疾人家用杀人吗？说那时候他不知道是堂堂侠宇文俭让，他只知道叫宇文俭让，不知道叫堂堂侠。说这个人已经残疾了，他认识人，认识武林的人，又能怎样呢？有什么用呢？不用怕他。说你们是有备无患，一旦间有了事儿，你们再出席，没事你就坐那喝酒，我就给你拿钱就完了，也为了贪这点小便宜吧。哥四个就来了，到这几天真是好吃好喝好待成，门都不出啊，也没事找我们。今天有了事儿，这事儿结束了，把我们哥四个的命给锁来了。这哥四个狠着呢，做了很多缺德的事儿。他的师傅是在世阎罗，在世阎罗姓涂，涂的海，在世阎罗的涂的海那是作恶多端，就是坏人。人家收这几个徒弟之时，涂的海就是告诉你们得学坏。其实啊，小钱这几个小孩也都不坏，咱别人不说，就说金旋风吧。金旋风老大呀，涂的海的大徒弟，涂的海怎么收的他呢？那是啊，金旋风他爹在他们村啊有一外号叫大好。这人好，好到什么程度了呢？就是谁家有事都会帮忙，谁家大事的小情他都会管。大好吗？后来啊，人家都不管他叫姓了，也不叫名，就叫大好。大好啊，你说这人得好到什么程度？宁肯自己吃亏也要帮助乡里，宁肯自己倒霉也会帮助乡里，就是这么个人。那是远近闻名，后来村里头选村长，选村长大伙说那就是大好。大好呢他这人不自私，大好呢他这人向着大伙，这么些年来这大好这人所作所为大家都瞧着都看见呢。说这么好的人不当村长，谁当村长？就让他当，让他当。可是这里头有一对手，对手是本村的富户，非常有钱的富户。这个人姓杜，叫杜老蔫儿，杜老蔫儿是他的外号，他叫杜强。杜强外号杜老蔫儿，这老蔫儿他坏的什么程度？他坏的让你不知道。杜老蔫儿想当这个村长，想当这个村长，他一看呢，竞争的对手就是大好。大好这呼声还太高，大家伙这就说他行啊，他怎么着啊，哎呦呵，就非他莫属啊，只有他能当了村长。杜老蔫儿心想，那你说我要死乞白赖要当这村长，大伙就得骂我，还不能选我，还不能同意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把这大好给他弄了，让这大好啊名誉扫地，威信扫地，这样我顺理成章的我就当了这个村长了。哎，这多好啊。于是他就找他的相好，他相好是个寡妇，长得漂亮，寡妇跟他呀私通，两个人经常勾勾搭搭的，这村子里人都知道，但是大家都理解这寡妇。寡妇叫大美华，这大美华没有生活来源，要不跟这杜老蔫儿好，你说人怎么活呀？这杜老蔫儿啊还能给他俩钱儿，给点米面柴的，也真是贴补他，也是给他不少。说这个大美华吧，长得漂亮，跟杜老蔫儿好谁都知道， 于是这杜大蔫就找大美华，就跟他商量，你得想法把他给我勾搭了。
我是你的，我勾搭他干什么？
我也没让你跟他真在一起，你把他勾搭了，然后你让全村人知道他忙活你，他想要跟你怎么着，这样他是威信扫地，遗臭万年。这大好啊，你就别想再当村长了，
咱不就当村长了吗？
那我想干这村长你还不知道吗？大美华说，那好吧，就这样吧。这一天呢，这个杜老蔫找一帮人喝酒，杜老蔫平时跟大伙也真挺打连连的，找大伙喝酒大伙也没意见，都跟他们院里这喝酒，在院里夏天在院里喝酒。可这时候就听外头喊，哎呀救人呢，哎呀救人呢，坏了，老蔫说坏了，快去看看我们家大美华子吧，快。都知道大美华子跟他有一腿啊，就跑到大美华子家，再一看大美华子光着上身，俩奶子还露着呢，俩手捂住了。老蔫急忙给拿着件衣裳，是刷白刷白的身上，俩大奶子真够大。哎呦，后来的这帮人可就看着了，谁都想看呐，大美华子这俩大奶，平时人穿着衣裳你看不着，只是看着噔噔噔噔的，摇哪乱走，噔噔噔噔直动啊。说这些个男人，哪有一个男人不乐意看这个的呢？你说我也乐意看，都这么说啊，都看不着。哎，这回真就看着了。老蔫就急了，一看地下坐着个人，非是别人，正是大好。你干嘛呀，大好？你干嘛呀？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你不看着大美华子，还看着我呢？你干嘛欺负人大美华子？大美华子就哭了，老蔫儿哎，你们可给我做主啊，各位大哥呀！他进来就撕我衣服啊，你看我那衣服让他给撕的，他说我惦记你多长时间了，我就想跟你啪啪啪呀，你快点的吧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他来这个，大美华子这一哭全村子就来了。
大美华子这一个指认，因为大美华子这人他不是勾搭七个勾搭八个，他就是跟杜老蔫好，跟杜老蔫好，没有第二个人，他用不着勾搭别人。所以他这一喊一叫一哭，全村人都信了。那什么人都有啊，有人就给报官了，就直接上官府送一信，哪有这么坏的人，你干嘛呀？人家大美华子不容易，全村的那些个野男人都惦记人家，要没有杜老蔫儿，那大美华子早就完了，没有杜老蔫儿，大美华子早就死了。然后人杜老蔫儿这回还能不能要大美华子了？人大美华怎么活呀？就报官，就把呀老好给抓起来，抓起来了就给压起来，压起来了就遇见一个朋友在里边，一看这人不错，老好老那哭，寻死啊，上吊不想活，没脸了，我怎么活呀？就把这个情况说了。这个人正是在世的阎罗，也就是四旋风的师傅赛世阎罗老徒。老徒说这事儿很正常，天底间坏人多好人少，我们一定要做坏人不做好人，做好人干嘛呀？好好活着，让你儿子出息出家。我老徒说就算我出去，我帮他，我这回的罪也不大，咱俩几乎前后脚就出去了，出去好好活着，活一个样子给他们看，当什么村长，那玩意儿干啥，挺操心的啊。就开始过堂，就让这老好啊交代别的事，老好哪有别的事，最后导致腿都给打折了，一下落个残疾，这老好就瘸了，压了半年多再出来，老好就瘸了。那时候金旋风还小啊，八岁，老徒再是阎罗也出来了，就跟老好说，老好你要信我的，把儿子交给我，我就给你教武，我让他成名于天下，我让他行。实际呢，实际这老徒是想收徒的，再是阎罗老徒想收徒的干嘛？给他卖命，给他挣钱呢，给他偷钱，给他抢钱呢，就干这个呀。于是他就给啊老好这留俩钱儿，留俩钱儿他就走了。老好也听他的，我就好好活着，你们害我能害倒吗？我能怕你们的吗？坚决不怕。哎，还真就行，就挺下来了。就这样他儿子就学武归来，可是没回家，四个哥们儿，他那三个师兄弟，他大师哥就把自己家这事儿说了，我们家这事儿
问问师傅是不是真的，我爹是不是好人。那师傅说，那你爹当然是好人，当初进几天你爹差点自杀呀，你爹是太好了，好的都不得了了，就让人家给害了，就让那个杜老蔫儿大美华子给害了。话说这十年后，杜老蔫儿是越来越有钱，当了这村长了，好地都他买，好事都他来。大美华子因为害人有功，杜老蔫儿给他盖的新房，过得也蛮滋润的。你别看是个寡妇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，哎，满村子这些人也不敢惹这大美华子了，知道惹了大美华子那就是大事儿。你看老好让他给送进去了，压了半年，闹了一个残疾，腿都折了才回来，你还惹他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人家那有杜老蔫啊，你要惹了他，杜老蔫也不能干。杜老蔫这人现在看是不善良，当初啊还不如让大好当这村长，大好当了村长哪有这些事儿啊。其实呢，村里就有人知道，在想当初那肯定是杜老蔫摆了一个道，大美华子做了一个坏，肯定是这么回事，否则不然呢，大老好那就当上了村长了。老好当村长这个事儿呢，也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满天的云彩就全散了。可是现在把这老好弄成了这样，老好的儿子回来了，拿了不少钱，哥四个回来又盖房又整这整那的，又收拾这家，老好这气长起来了，打了腰了，提了气了，长了这口气，哎呦，感觉到啊非常的舒坦，感觉到现在这人活着是有价值了，有了钱了，家里头整得非常好。可是呢，这哥四个谁也没说第二套方案。第二套方案什么？半年后报仇，你杜老蔫儿啊，我让你蔫儿着，砸你死窑，把你家抢喽，你大寡妇啊，大美华子，把你光溜的扒喽，挂在墙上，该嘎的地方都嘎喽，该漏的地方都漏喽，侮辱死你，让你缺德做损，坏，让你坏。实际上真是源头真是他们，如果他跟杜老蔫儿要不坏，嘿嘿，金旋风也学不了坏，再是阎罗也不能说来，老徒不能到这儿来接他。这哥四个就研究好了，这仇一定得报，但是你现在不能报，你得是你爹跟他们平起平坐了，有钱了，谁也不敢说什么了，人家儿子起来了，你敢说什么？儿子赚的钱你谁也说不出来什么，正道来的钱。老好这会儿呢也买地置地，现在谁也没人说他呀，没人说他什么强奸犯呢，调戏妇女啊，这些话都没了。之前当然有人说，后来经过细品，老好这人真不是那人，到现在也不是。老好嘛，人家媳妇儿信自己丈夫，人媳妇儿说，我爷们儿不带有那种事儿的，对我好的不得了。再说出去那么一会儿功夫，你大美华子能好到哪儿啊？怎么就能把你衣裳给撕了？怎么没撕下边衣服啊？光撕上边的衣服啊？你能缺德缺的这样，你坑人坑的这样，你害人害的这样，你得早晚招报应。话说这半年后，本村就来了一伙贼人，总共四个人，就到了杜老蔫儿家了，把杜老蔫儿家是洗劫一空，人全部给杀了。然后呢，据传说说这大美华子听杜老蔫儿家有事来看热闹来了，说看看呢能不能把杜老蔫儿媳妇弄死，是不是他们家有事啊，有事看个热闹吗？说他是来趴缝看热闹，希望把杜老蔫的媳妇弄死，然后他好扶正。结果让贼给抓着了，贼给抓着了，扒的溜光定到杜老蔫家门上了。哎呦，前胸后背拉的全是口子，疼死的，尤其那乳房画的都是十字，反正该侮辱他的地方没有一点好的地方，并且给定到杜老蔫家门上了。然后这帮悍匪走了，这悍匪走了又过了半年，老好儿子又回来送钱，就听说了这个案子是个悬案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那大伙呢认为呢也对，说这俩人没做过好事。你就说杜老蔫他当了村长之后吧，他欺压乡里，把一些个好地用罪 便宜的价格都买了过去了，都成了他的了。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大美华子借他这个势力，那是逮谁欺负谁，今天上这家要点那个，明天上那家要头小羊，你都得给他，你不给他他就欺负你。而大美华子也该找死。最高兴的当然是老好，老好这才跟大伙说当初没有那事儿。我老好不是那种人呢，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？我媳妇儿比他漂亮多少倍呀、啊？啊，我疼不过来，爱不过来，我勒他，他一个荡妇，是他们俩害我，他要当村长，他下一个套子。那我说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是猜到了，可是呢没人敢说，现在就都向着老好吧。这老好家是越来越发，越来越发，气得裤衩。这就是四旋风的头金旋风他的过去，他是这么学的坏，这么学的坏，家里头那么好，他爹那么不容易，大笔大笔的钱全拿家去了，弟弟妹妹都起来了，家里头过得也好了，也行了。今天当街这儿就跟这季风相会了，小莽牛子三个人。现在呢，金旋风绝对认为自己必须得上了，必须得打了，不上不打是不行了。他就加入战团了，这才叫三峰会，三峰聚会啊。可是小莽牛季风把自己的掌法拳法抖开了，上去翻飞，又把这俩人给圈上了。之前呢是铜旋风，金银铜铁吗？铜旋风已经不行了，眼看要输了。可就这时候他大哥上来，金旋风上来，那不一样。金旋风之前咱就交代过，这小子本领强，武术高啊，这小子却有一套真有能耐啊，他是这四个人里最高的一个，武功绝对是一等一的，力量也绝对是一等一的。现在这个怒火中烧，这气和火头都在这儿呢，生气呀、啊、完了，那哥俩已经让人抓着了，我们这哥俩在人抓着，我爹大老好，好什么好，这回推的云阳市口向上参刀，得有多少人背后骂呀，这些事儿都得揭开揭出来，我们家还是贼呀，想当初我爹那事儿没那事儿，大伙儿也得往身上呼啊，也得说大美华那事儿就是老好干的，平时里装的好人好样的啊，现在你看他儿子是个悍匪，他家这钱都这么来的，那人嘴两层皮，怎么说怎么有理啊，自个儿着急着这个急呀、啊。那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，这哥四个家全完了，抄家灭了门了，一个也不剩了。由于是自个儿在外头做这匪徒，才导致的全家没了。之前呢也曾想过搬家，搬完了家呢谁也再不回家了，这家搬出去之后也不说接哪儿搬来的，就把实话告诉家里人。可是他爹呀岁数大了，犟，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，走什么呢，你孝不孝顺呢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度个晚年呢？我刚在这村子里抬起头来，大伙这大事小情的都上我这儿问问，都给足了我的面子，我现在挺享受的，我还能活几年呢？我的人生旅程已经快走到头了，已经倒计时了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还搬什么家呀？故土难离这句话你不懂吗？我就得在这儿待着，我看这些老哥们儿们，我高兴啊，我高兴啊。他整这个他不走，所以一直耽误到现在，他一不走那三家也没搬，但不是在一起，那都得看大哥，大哥家搬家咱再搬，大哥不搬他不着急，不着急都不着急，就腾下来了。所以这四家肯定是完了，只要是让官府抓着，那就是抄家灭门之罪，谁要跟他把兄弟儿，你就倒了大霉了，祸灭九族，你在一族，什么七的姑八的姨的。那么为什么你听那古书一说杀了300多口，全家给埋在铁丘坟里，那么薛家将吗？全埋在铁丘坟里了，确实有这事儿啊。为什么说300多口呢？示范性这姓的就不行了，那有些个下等人叫下人贱民，那些贱民被买回来之后，那是那个朝代，现在没有啊，现在有渣民，渣民就是渣人嘛， 哪个哪个渣人把哪个哪个姑娘给骗了，那种渣人。说那个就买了300多口嘛，那就是买回来的佣人姓薛了，姓薛这些仔在九族之内。那今天这个事儿，那他们就全完了，他们的家属也全完了，这一并都得叉烧，烧了你，杀了你，一个也不能给你剩，剩一个那都算对不起你，就这样。所以说这俩人蛮紧张的。可是现在呢，金旋风却不一样，确实把自己的功夫抖开了，要比啊老三铜旋风强得多的多的多的多，这个功夫确实厉害。如果说今天要不是季风跟他比，如果不是季风他们师兄弟比，如果说要是玉蜻蜓贾秀秀都得输，都赢不了他。这刚才贾秀秀走得早，贾秀秀是没看见金旋风这武术，真是没跟他较量。如果说小莽牛子不来，贾秀秀要在这儿坚持到底，贾秀秀赢不了的。这小子功夫厉害，也确实是精准到位，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掌都是精准到位。可是对手太强了，对手是小莽牛季风，而季风的武术不怕货比货吗？怕的就是这个一比，哎，季风这个厉害。再看季风就打他们俩绰绰有余，没有一点疲转倦之意。哎呀，叭叭叭把这掌走开了，把这两个人哎给圈上了。两个人觉得自己啊打得很吃力，力不从心了，每一招每一式都往后绕了，打不进去，隔着一层皮儿一样。说怎么进不去呢？就是人家掌打得太紧了，给封住了。你想进去找着人家漏洞是比登天还难，可是对手小莽牛打的是得心应手，轻轻松松，一点没有疲倦呢，没有什么紧张啊，这一些问题一概没有，就是轻松，一会儿前一会儿后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二风给圈住了，围住了。外边这些看热闹的暗暗挑大拇哥，真厉害，这小子真是人才呀，人才，天才呀，天才，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打来打去就看这个小莽牛季风是上拳，啪就一掌，这掌就给这铜旋风推上，咵是掌打铜旋风。